是刘行任替大家解释福音的作用的过程。首先要特别讲到福音的过来的背景，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大爆发过程。所以从这些开始呢，使徒是舍身忘死宣讲基督的复活，所以引起了犹太祭司和以父的嫉妒，就在二章的十三节和四节第二节的记载。
然后第二个
就是受尽不可能接受之名，这个是不是跟两章算是大一点？我今天讲到受尽，其实在话书前是表示积极不满，表示不满足。然后是用交换的方式，是他这个他是经常用到的方式的按手，所以就是显示这个是按手代表基督的身体，所以按手代表那个最深指头，指头代表基督的身体与那个信徒建立连接。所以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讲到信徒的错误，他第一个他想希望得到这个所信的权利。第二个，他以为可以用钱，在下面已经讲到基督教不是这个变革所谓的多大的错误，所以我们讲到第十二次后面，应该有足够的动机，不是为了人家自己的福音要按地形建立教会。第二十节到二十三节里边就有奉献性，讲到恩赐是归于天来的。或者到信你的心意就是你的啊，之后会叫做信人他会罪恶捆绑，然后要求不赦。所以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个信的是不是真的信，然后这个我们考虑到这个也对待信人这个呢何来何去，然后看到信徒他是不是真的悔改了？这个他的第二次里，他是希望使徒做到中保，避免这个后果。所以这个这个信应该是就是说刚刚信主的，所以他怎么判断是什么样的结果？所以第二十五节，不想要使徒是。在下马里，不下马回右下马附近就在下马里那第二十六到三十九节讲到另外一个故事，是在耶利米的夏天。二十六节他也是能指使这个卑劣去找这个太监，所以讲这个太监呢，他的意思就是在耶路撒冷做礼拜，所以他是很计较，因为旧约时代的规定是。太监是不可以进圣殿，所以第二个这个太监是有大的权力，而且是掌管银库，所以呢，他是应该是更有责任。然后像你刚才讲到，这个太监在书上面这个以赛亚书，所以说太监是一个是一个人找事，他非常的辛苦。第二是回到二十五节讲到这个圣灵。给予接近的太监，这个太监正好看到这个下季节是五三三的七到八点，这个所以水利正好有这样非常好的机会，就是给这个太监奖励这个受福的人，就是你在就是神所预备的，就是非常这个圣灵的感动的引导是非常的强。在三十六到三十九节，太监就。要求受死，所以那个在古谚里面讲说，可以的，到了受死的条件就是只要先相信就可以。然后太监，他们讲到太监受死后是非常的欢喜，所以可能最后能够带来喜乐。我最后给你分享到，就是对于这个基督教的是一个上面财主财主的连接，因为上面财主来到这个面前，最后是。然后我们就分享这个太监和上门财主的这个区别。很多人就分享到说，这个因为这个太监钱，他现在不满意，他的名字不知道自己，所以呢，大家就是对财富的这个赞美，所以就是有这个应该这个世界的财富呢，要真正对待，因为
至于说你是天地都要废去，但是你的话语就要永远长存。总是来藏你话语的时候，就真是求你，是圣灵教会我们，让我们心里的眼睛能够张开，能够信察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的光景。主，求你圣灵与我同在，就像你在千年一年的恩主和使徒同在一样。祷告，奉耶稣圣圣名求。
所以这个时候呢，
所以耶稣基督的他的计划是一个长远计划，是我们在那段时间，就是第一节到第八节那时候他们被迫害的时候，因为他们那时候看不清楚的，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啊，他的计划是这样的长远，所以我们说他的计划，他是一个奇，作为非常奇妙的事。那这里就想到一个要点，就是神的意念是高过人的意念，那么神道是高过人的道。当初人的意思是要毁灭他们，但是神的意念还是高过历史的道。所以啊，我希望弟兄姊妹跟我一起好好思想，我们生活中有没有错？工作上、家庭里面，还有身体上有什么病痛？那我们是不是思想到我们的神是那作为奇妙的神，是那个啊，跟我们的金秋在我们唱的歌，是一个伟大的神啊，在各种压力上面，我们是不是啊相信我们的神是啊掌管万事的神？就是几个男子在，所以我们的男子呢，他都已经有。有没有准备？我们应该要讲的确定，确定的相信。对，然后下面呢，从第九节一直到最后，就讲到三个基督徒或者是民族的光景，一个是西门，另外一个呢就是Philip， 就是腓力，一个是太监，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讲到腓力，就是三个民族的光景。那我们现在来分享西门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门徒，怎么样的光景。西门是从第九节到二十四节来 describe 这个西门这个人啊，可以用一个总结来讲他，他是一个妄自尊大、被罪恶捆绑的一个门徒。那第九节讲到他本来是一个行邪术的，他妄自尊大，英文在这里讲是 boasted that he。Was someone great， 所以他自以为大，他自己觉得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那可是他在十三节他见到腓力所行的神迹的时候，就甚惊奇，他就很希望他有这样一个，他觉得这个人比他厉害这样子。然后第十八节的时候呢，他看到那个 Peter 和那个彼得和 John 来的时候，能够行有四圣灵的权柄，他看到他就。特别的羡慕，所以他呢就想到他可以用钱可以买这个权柄。他的目的呢不是为了彰显神基督的荣耀，而是要为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他自己有这样一个私心，所以他想要是为了抬高他自己，所以他本身的 pride 就是他本身的骄傲是完全没有没有因为相信基督耶稣变成比较谦卑。所以呢，在二十一节的时候，彼得就跟他讲说：“你在这道上不顺，因为在神里面你心不正。”他不正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 unrighteous， 他不是一个 righteous， 不是一个正直的人，但心不正。所以说他心不正的时候，神是不是喜悦他呢？可是呢，在这时候呢，他第二十三节他也讲说：“我看得出来哈，你在。”灵感之中被罪恶捆绑，这是一个圣灵能够洞察我们的一个明显的表现。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西门的光景，就是给我们一个要点，就看到骄傲和自大。骄傲和自大是撒旦的一个伎俩，就让我们离开我们的神。他就是把这个骄傲和自大放到我们的心里，那时候我们就会有这个intention， 就是有一个这个结果，就是要离开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每次想到我们自己骄傲的时候，我们就自己一定要给自己一个警惕。那要去不错，求神呢这是去醒察我们，是不是是不是我们常常到神的面前，只是在求地上的好处？不是求神的旨意，还有不是求他的真道。那我也在思想说，我是不是以常常的以自我为中心，心中满了那个 前我是并不能知道自己讲的是什么，我就随他读。那但是呢，要记得，如果我们现在这个光景的时候，神他有 send 他的邀请，在第24章。第22节，就是彼得跟他讲说，你的心不正。但第22节，你当悔懊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就是神还是怜悯我们的。如果我们现在在光景的时候，神还是要 extend 他的 hand， 他的手出来给我们，让我们再次的到他面前。只要我们愿意悔改的话，我们就会回到他的身边，就不会有这样子的苦，也不会有这样一个光景。然后我们再看到下面一个内容啊，是讲到一个以索比亚的太监。那以索比亚太监他是什么样的光景呢？他是一个虚心求教，他一个得到圣灵。那太监这两个字哈，就是在Jeremiah 就是耶利米书第52章第25节有讲到太监这两个字。有时候太监这两个字讲的其实是一个大官，在 Jeremiah 第52章第25节讲的太监是一个官，所以这里讲到这个太监呢，也许是。这是他的权柄很大的一个人啊，这个就是在属灵方面有所背景，他是一个太监。但是呢，他是从伊索比亚来到耶路撒冷。那伊索比亚是在非洲，跟耶路撒冷其实距离是非常远的一个地方啊。但他是一个很有权的太监呢，他就上到耶路撒冷去上做礼拜。就表示说这个人呢，他心里虽然是很长的距离，但他心里有这个渴慕，想要到耶路撒冷去礼拜。那他礼拜完了呢，他28节这里讲他回来的路上坐在车上，他还是在看那个先知以赛亚的书。所以这里就我们看到呢，这个太监他是一个渴望神话的一个。虽然他长途跋涉来到，从伊索比亚来到耶路撒冷，他长途跋涉还是渴望神的话语的人，所以他是有这个心叫追求神话语的人。那第30节到31节又看到说，他看到那个菲利来到旁边的时候，他就请他上车坐他在车上面一起学神的话语，就看到他是一个很虚心求教的一个人。然后呢，他也是一个很有权柄的人，但是呢，他愿意不耻下问，他有一个柔软的心愿意听到，愿意祷告。然后到了第38节到39节呢，他就欢欢喜喜的得到神的圣灵，他就欢喜的走。所以我们看得到呢，说得到圣灵的时候，他是应该是一个欢喜的心。那我们看到这几节，看到这个太监的重点，就是看到如果我们有一个渴慕寻求神的话语的话，我们就能得到来自神和来的喜乐。那我也请弟兄姊妹一起思想，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渴慕神的心？圣经里面讲，你要叩门的，我会给你开门。所以让我们有这个心，我们愿意渴慕神的心，那他必要开启我们心里的灵光，看到他自己的意愿。所以我们心里求神为我们开我们属灵的生命的门。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下一个门徒呢，就是讲到腓力。腓力是从第5节到第4节。 威利是一个顺服神的带领和旨意的一个民族，而且有神成为他有神神众有祭。那我们看到第五节，腓力就下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去宣传基督的福音。那腓力本来是一个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应该不是使徒，他是一个民族。然后呢，他是掌管战士的一个民族。然后他就下到撒玛利亚去宣讲基督，他身上有很多的能力。在第六节到第八节的时候，那就讲到腓力行很多的神迹。他呢，他行的神迹包括灵力，还有肉体的医治，还有在那里呢，那个城里面就大有喜乐。就我们看到，当圣灵生命在充满，从基督神来的生命在充满的时候，到处都是应该满有喜乐，就有喜乐的局面。在十二节，腓力。所传的呢是神国的福音，这样这里所谓的福音就是 good news。 good news 是什么 good news？ 这个 good news 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然后他所传的福音呢，是比邪术更为伟大。所以就那个时候，在西元的时候就有，因为本来从西元的看到他就信他。然后也看到腓力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看到第二十六节，二十六 ，OK， 主的一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往南走。他起来往南走，他就去了。”也讲到神有圣灵跟他说：“你去，开进那车走。”所以我们看到腓力是一个怎么样的门徒呢？他是一个有敏锐的灵，有顺服的心，而且愿意行动的一个门徒。他听得见神在跟他讲什么，然后他听到以后呢，第二十七节，二十六节叫他起来，二十七节他起身就去了。那第二十九节说你去，他三十节他快跑就到那个车子里面去，所以他是一个有敏锐的心，然后能够行动的一个使徒。就讲到第三十节，35节要讲，就腓力就开口就讲起经上的话，对他传讲耶稣。那他愿意开口，他有这个能力能够开口，他愿意把福音传出去，这也是他的一个行动。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想到想到腓力，我们就想到神呢是一个喜悦顺服还有敏锐的一个新的一个信。我们真希望我们都是有一个敏锐的灵，还有一个顺服的心，然后能够被神重用为他自己的器皿。所以想到这里，腓力的时候，看到腓力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羡慕他有一个这样的灵敏敏锐的心，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还有道理。我真是非常的羡慕他，因为常常的时候我听不见神的声音，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就很盼望我有这样的敏锐的心，神教我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听得见。当我听到的时候，我自己在想，我是不是有不顺服的心？我是不是不但能听到，并且能够做到？总结就是在最后来的时候，不仅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思想，我们的神在我们心中是多大的神？是有多大的神？我们真的是每一天。或者在地上有很多很多的各样的试探，各样的难处，我们是不是到一个程度，我们忘记我们的神是一个多大的神？我们自己省察，我们心里面把我们的神放是这么大的？ 现一个 grand plan 的一个神，如果是我们看到他是一个 grand plan 的一个神，我们是不是要让我们自己 有限的生命，在他的 grand plan 里面有一个一份的一份的工作？那也求神圣灵来关照光照我，看我们是这三个门徒当中的是怎么样的光景，是不是像西门是以自我为大，或者是像伊提波比亚的太监是有虚心求教，是愿意喜欢到神面前来寻求神话语，或者是呢非常卑鄙愿意把自己献为作为神器的一个人。那